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这个开会室，我们来唱诗385首救赎。
教会代表致辞，我们请赖天阁执事。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说几句话。那首先，小弟代表大同教会，欢迎我们的传道执事，还有各位辅导员，还有各位学员一起来到大同教会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高二班学生灵恩会。那相信大家在经过了一个下午的这个熟悉之后，对我们大同教会的场地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那因为我们这一任负责人是新上任，所以可能我们在准备上有一些没有考虑到的地方，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反映。那我相信我们负责人都会尽力为大家来解决。那当然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可能就是大家在组里面用爱心互相的包容。那希望我们这几天能够很顺利的来进行。那我想今天我就用一节圣经节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雅各书四章八节，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我想今天来到这边的人啊，都很感谢神，我们都播出我们的时间啊。当然，大部分的人可以全程参与，可是有一些人我知道，因为有一些学校或者是其他事情，没有办法全程参与。但是不管我们是在这边五天六天或者是三天四天，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时间挪出来，那我们也把我们的手机交出来哈，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时间就是我们来亲近神的时间。我相信我们伟大的真神，当你要亲近他的时候，他一定也是用相对的态度来回应我们。就像圣经这边所说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小弟想跟大家互勉的就是，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把时间播出来了，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真的用心来亲近神。那我相信神也一定会在这几天给我们适当的回应我们用了多少心，我相信我们的神也一定会来回应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就像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一样，真实的爱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在讲到爱，到底什么是爱，这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考再来第二点就是这边说到要洁净我们的手，清洁我们的心。小弟刚刚特别讲到手机我想很多人应该在昨天还是赶紧的赶进度因为知道再来来的学生您会不能用手机，所以呢很多事情昨天赶快来处理。那我们的心里面我相信还是有一些这个手机里面的讯息啦事情啊或者是这些手游的一些事情都是昨天我们赶着在处理那这些事情是不是现在还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也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一个部分那既然我刚刚说了，我们得既然花时间来到这边，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就该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些其他的东西把它清洁干净，好好把这个心空出来留给我们天上的神以上跟大家互勉。
班负责致辞。
感谢主耶稣的安排我们这一次高二班学生年会可以如期的举行，也谢谢我们各位班务人员在早早已经做好准备，以及大同教会在这边来做筹备的工作。那也感谢我们各位学员愿意来参加这一场的属灵的盛会。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每一位愿意亲近神、追求真理的这份的心意求神眷顾。那么在这里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的话，我们要读的是旧约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在旧约1124页在旧约的最后一卷1124页。好，翻到的我们一起朗读圣经，预备，请。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好，那么高二班固定总会给我们的主题就是真实的爱，所以这个爱有神对人的爱，但是也有人与人之间那个互助的爱。那一般在我们的拿到的教材主要是针对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所写的那个具体的爱，真实的爱，或是我们讲的爱的真谛 就是说爱的具体的表现，因为爱这个东西，假设暂且说东西是看不见的，那没有一个东西是叫做爱，所以必须借由行为的表现，然后感受到，哎，这个是你这个人有爱心。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这一段里面要表达什么呢？他这里说神有能力可以一次造好多好多的人，可是圣经记载神起初创造的人就那么一位亚当啊，那借着亚当的肋骨再造一个夏娃，感觉是两个人，可是呢在圣经说这是一体啊，所以是一人。那所以这一人，如果有机会你们这个有以后再大一点，你有这个兴趣去查圣经原文，这个它不是单造一人吗？那原文的意思叫一体，就跟创世纪第二章所第二章所记载的二人成为了一体，那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讲就是神起初只造一人，那么我们现在的每个人都从这个始祖亚当夏娃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好，这有什么好彰显神的爱呢？这里说他目的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好，那来这边在这机会来跟各位讲，好，我们就如果你对圣经有一点了解的话，好，那听我这边跟各位的分析哦。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创造天地万物，并且也创造我们人，所以神创造人不是为了要消遣人、欺负人、捉弄人，而是赐福给他。所以神造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神就赐福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有管理大地、治理大地的能力，并且神将找神跟拜神的本性放在人的心中，所以这是神造人的开始。那么从这开始一代一代的这样繁衍下来，那渐渐的这个我们始祖的第二代就杀人了，因为该隐杀了亚伯，那从此这个属神的这个系统跟属人的这系统的后代就分两支。那么神在天上观看，说我所创造的人到底有没有在寻找我。我们说神是给人有找神跟拜神的本性，但是在创世纪的有记载，在挪亚的时代，圣经说在全等于说在全地上大家所思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是邪恶的事情那神在天上观看，到底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谁在找我那还好圣经记载神观察的挪亚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不会因为说好多的人都不守神的道不寻找真正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而是用自己的想法去当成神来拜，或是用自己的想法过日子那么没有再依靠神所以神不会这样子就把它全部消灭掉，神在一直观察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在打手游的时候训练一个角色，训练到不好砍掉重练嘛，对不对？我重新训练一只，但是呢神没有这样做那个是打游戏用的。在圣经里面写说神一直看，一直在遍地在找有没有人在遵守的命令，在找我，在敬拜我，他就找到挪亚，也圣经也记载也就挪亚这个人是与神同行，是义人，在那个时代是义人敬畏神。所以因为这个挪亚的缘故，他要保留人的生命，所以就传这个讯息给挪亚要照按照我的尺寸材料造方舟，然后去把这个去传警告只要能够愿意进方舟的绝对不会被消灭结果120年结果怎么样？就挪亚全家人进方舟，其他的不进方舟完全被消灭。 那这看起来，如果你用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说神好残暴啊，就这样子消灭那么多人啊，全世界多少人，当时至少也不少人，但全部被消灭，而且呢是人犯罪，结果倒霉少，动物也被消灭了，只有水里的水族哦不怕水，从啊那这些这个大地都被淹没了，所以不了解啊神的本意的会觉得说神残暴，可是呢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这也是神的爱，神没有因为大多数人残暴就全部消灭，重新再造新天地，没有，他一直保留那个起初创造的那个人的、哦、从一本造出万族嘛，从亚当的后代造造造、哦、他没有完全消灭，因为有挪亚的缘故、哦、就留着，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好，那挪亚、哦、他们躲避了洪水、哦、一家八个人之后出了方舟，一代一代又出去了，啊，繁衍了。到后来，圣经记载什么？大家又是恢复啊，这我们说信仰啊，一代一代变弱了，啊，又去找自己的神，哦、啊，只要观察眼前的星星、月亮、太阳，就把它当成神。所以神也在找寻，在全地当中还有谁在找我？就找到谁呢？亚伯拉罕。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被神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没有写原因，可是、在犹太人的历史老师、叫做约瑟夫，这是主后、好像六十几年、一个、历史、老师、他回忆说在他们传统的传说里面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为什么会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有稍微的讲，就是他们原本祖先的故乡、亚伯拉罕的故乡是拜月亮，所以常常在观察天上月亮的变化，但是呢他有那一份的思考，这个月亮应该不是神，应该在后面还有一个、真神、那么所以他也率先抛弃偶像崇拜，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这个村庄，你这一家不信大家的神，你脱离传统信仰去信奉别的宗教，你就变成全民公敌，全部的村庄就攻击你们这一家，你怎么叛徒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要保护这个人，所以这是彰显神的爱，去找寻到底全地还有谁在找我。好，所以他不会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他不理他而消灭所有的人，而是会去找，所以这是我们所拜的神，看人内心的神，这就是彰显神的爱。所以后来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还有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那虽然亚伯拉罕还有生其他儿子，可是这其他儿子都不是神的选民，是他的儿子以撒生的雅各，那雅各的整个后代都是神的选民，在这个系统里面，就是神就认定了，也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所以要来拣选在世上愿意去找寻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真神的这个民族，这个大家族，所以就是我们圣经所讲以色列民族，这是神的选民。然后但是有时候我们印象啊，在士师时代呀、百姓又是、忘记神的、那么在亡国的时代也是一样，甚至于到亡国时代的后期，国家分裂了、分裂还被消灭、北朝亡于亚述，南朝亡于巴比伦、不管、中间差了150年，但是还是被消灭了、但是神消灭、让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毁了，可是呢没有消灭民族，这些百姓四散之后，那么百姓去想起来，我为什么国家要消灭？原来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百姓被分散在，你喜欢拜偶像，神就让你到拜偶像最兴盛的亚述，巴比伦，那么反而这些神的选民被四散在，这些外国之地之后，反而改变了自己，他说就是因为得罪神，我们的祖先得罪神，所以我们要悔改，所以在新约的圣经记载，耶稣来到世上会去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呢，为什么定了好多人的规矩，而且原本的定的人的规矩 是怕得罪神，其实基于这个好意，好 要遵守神的命令，不愿意再像祖先一样得罪神，所以他们愿意来这样遵守。好，那么耶稣基督啊，降生在什么时代？就是在选民回归之后的那个时代，最干净的时代，全地都是一点偶像都没有。在罗马时代，选民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那是律法遵守的最严谨，严谨到追溯出来都骂人的，你这是捆绑人的。可是呢，那也是在信仰上最干净的。那么神也是不断的用慈爱去安慰那时候王国的这些选民，借着历代的先知去传讯息说不要灰心虽然过去祖先是不听话，可是神会拯救你们，会差遣一个仆人，一个救主，只是万万没想到是神亲自来到世上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基于爱他爱他的选民，所以来到世上，然后借由他所传达的道理，过去你们的好意怕得罪神，定了好多人的规矩，耶稣来是要释放这些人，说其实神的本意没有定那么细但是方向抓住那来这边把道理给他讲得更能够实现，所以常圣经说为要成全律法，成全的其实原白话的意思就是可执行，是你做得到了，人人都可以遵守这个神的道理，而不是定了那么多规矩好难办得到所以这就是在这里所表达神对人的爱。所以有时候我们同学啦朋友有时候会问说哎呀，你们的耶稣很好，很和睦，很和平，可是你们旧约的圣经那个神很残暴，不信他就全部消灭这是人的角度。那我们今天信耶稣那么久的，其实我们要懂得去了解圣经里面写的神是这么残暴吗？耶稣跟这个旧约的神是同一个，那同一个怎么会有不同的表现？难道是双面神吗？绝对不是，原来是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这就是神的爱，他没有因为多数人不信他就毁灭整个世界，然后重新再造新天地，没有过去洪水毁灭世界，还是保留这个当时创造天地万的天地还在那个起初亚当夏娃流的血脉到我们现在都还在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也是以赛亚书有记载，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这就是神的本性，它不会因为你弱就把你砍掉重练，是因为你弱把你扶持起来。好，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参加学生年会我们刚刚读的说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年纪几乎我们的父母都是真耶稣教的信徒他不管是我们被要求的或是我们主动来参加学生联会都好，目的什么？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父母给我们这份的信仰的虔诚的后裔，多多认识神，了解神的道理，目的怎么样？我们都能够做一个虔诚拜神的人，然后把我们这份信仰承接父母给我们的信仰传给以后我们的下一代。或许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做宗教教育的教员，就是要把这一份我们的信仰的坚持传下去这就是爱的表现的其中一个。那在这几天你们也会听到不同的讲员会将他所领受的爱的真理一样的来分享给各位。那愿我们都能够在爱的道理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鼓励，更多道理的支持，来面对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这是以上传道来做道理勉励分享的部分。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参加学生灵会的这一份的心意愿主纪念，阿们。
介绍班务人员。
好，那我们接着我们来介绍这一次的班务人员。那我们请班务人员我们来到前面林传道还有高执事我们的这样不要班务人那我们的瑞生大哥不在好 好，那个洪弟兄，好，来一起来哈。那我这边来介绍我们这一次学生年会的班务人员哈、哦。那么，在我的左手边啊、哦，来介绍，这是高春岭执事，好、哦，他是我们的辅导组，好、哦，那再来是我们的林颂怀传道，好、哦，那是我们的客务组，好、哦，那旁边这位啊、哦、是跟随林颂怀传道实习的神学生冯大勇弟兄。那小弟是班负责陈建元传道啊，哈利路亚。好，那在这几天我们有在道理上或是我们有任何的需要也可以找我们几位传道执事或是我们的神学生是未来的传道我们可以来跟他们询问一些我们的信仰的问题。那当然生活有些问题，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辅导员来多多的沟通那以上我们简单的讲，还有一个我们的总务组我们大同教会的总务陈瑞生弟兄那不在现场这边也是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好，那我们就一起敬礼。好，请回座。
介绍辅导员，
好，我们请辅导长还有所有辅导员到前面来，按照组别就是对应那个位置那辅导长就站正中央。我们感谢神，每年学生联会我们都会安排我们的大学生牺牲假期来到这边来陪各位一起成长。那这样的工作其实还蛮吃重的他们都很早睡因为都要过十二点都很早睡好，那我等一下就一一介绍介绍到的人就往前一步就敬个礼就好了。好，我就从辅导长开始。辅导长林伯全弟兄，好，谢谢。好，再来第一组第一组是弟兄，我从弟兄开始，萧玉恒弟兄，好，练宇恒弟兄，好，第二组是吴诗宇弟兄，卢恩佑弟兄，第三组是钟胜文弟兄，方浩君弟兄，第四组是普华弟兄，第五组吴雅威弟兄，第六组廖日松弟兄，再来姐妹第一组有两位于以琳姐妹，曾品言姐妹，第二组呢施穆恩姐妹，在第三组苏怡云姐妹，第四组陈薇姐妹，第五组林思萱姐妹，第六组李百佳姐妹。好，那这几天我们辅导长还有所有的辅导员都要跟各位一起生活各位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们他们就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如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就可以来问我或问传道好，那我们辅导员跟辅导长基礼。好，谢谢，请回座。
班务报告，我们请客务组辅导组。
好，那首先由辅导组这边来做报告。 那辅导组这边的工作呢，就是要关心各位的生活起居啊，所以在生活上面如果有什么啊疑问的都可以提出来啊。那在这几天我们首先呢，应该是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日朝夕相处的手机哈，已经都先暂时离开我们一下啊。那这几天呢，我们会用安静的心啊，其实中午呢也有跟各位做小小故事的分享。我们如果身边有一个东西经常嗡嗡嗡的，我们就没办法听到真实的声音。那其实呢，就像中午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老农夫的怀表一样，怀表的滴答声从没有听过，没有停过，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会听不见？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安静。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操练的是一种安静。好，那也有主题让我们在安静当中来做学习，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真实的爱。那在这几天我们团体生活有一些规范啊，尤其呢最近疫情的影响，虽然台湾相对平安，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去试探神，好，该做的还是要做好。所以我们进会堂，因为我们没办法保持 1.5 公尺的距离，我们就按照规定啊，就戴口罩啊。但是我们上台的弟兄姐妹，不管是领师啊，或者是司琴，或是要做见证，那就把口罩先拿下来，因为这是一种礼貌啊。因为我们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有大部分得到的讯息是来自于嘴型啊，如果嘴部遮起来，人会有脸部辨识障碍啊。其实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有点脸部辨识障碍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到底在生气还是在高兴啊，用眼神呢又看不太出来啊。那当然对女孩子来讲可能好一点哦，因为只要化妆画眼睛就好了哈，这个其他的部分口罩会弄脏了哦，所以可以省一点化妆啊，这是题外话。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到防疫的措施啊。当然呢，在其他地方能够注意戴口罩，我们就尽量戴口罩啊。如果你方便的话，就尽量戴口罩。那我们其实最近政府也有在宣导，洗手比喷手重要啊，洗手是比喷手重要。那洗手呢，就是内外夹攻大力丸，会吧？啊，这个。内啊外啊，然后这个夹哈，这个弓起来哈，然后大拇指啊，然后立起来啊，手腕哈，就可以把它洗干净啊。洗手呢20秒，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真实的爱，我们会学习很多忍耐，因为你要等人家洗完啊，在等待呢，就是一种操练啊，这个真实的爱。那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在约翰福音21:15开始，耶稣呢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爱呀，开玩笑，当然爱呀。那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喂养我的羊。耶稣在教他什么叫做爱，爱就是为对方着想。你爱我吗？那你要照我的哦，喂养我的羊。好，今天你爱你身边的人吗？那你必须要去了解他的需求，帮他一下啊，他有什么需求。我们不要一直看自己，我们学习看别人啊。还有我们的辅导员啊，我们的辅导长，还有我们这边有一些规定命令，总归就是爱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为什么要听命令啊，这个社会氛围教我们就是不守命令啊，但是那是不对的啊。圣经教我们命令总归就是爱啊。为什么交通规则呢有一定的规范啊？为什么不能太快？为什么要等红灯？这命令总归就是爱啊。在团体生活里面，命令也总归就是爱，因为我们照规定就是为我们好啊，该戴口罩戴口罩，该洗手把手洗干净啊。在用餐的时候啊，这麻烦我们再训练一下哦，用餐呢就尽量不要交谈啊，这个很痛苦。吃饭就是要讲话开玩笑啊，但是没办法，防疫期间 吃饭呢就尽量不要讲话哦。啊，那如果你要讲话呢，吃完饭了嘴巴擦干净，口罩戴起来去讲，啊，就可以讲哈。好，这是一些小小的规范啊。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都会陆陆续续借由辅导长这边来跟大家做说明。那我就先讲到这边，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各位。
小弟是客务，那在这几天负责的就是安排我们的讲员，还有协调我们的讲员，所以在开班之前啊，小弟就开始工作。那我们这一班的主题是真实的爱，好，那真实的爱是什么呢？其实不容易懂，好，有的课题是需要学很久，好，那学到结婚之后还在学啊，所以其实不容易懂，但是我们透过上课的方式简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些经验，还有从圣经里面怎么样来说明什么是爱，好，所以在我们上午的课程基本上都是从爱的真谛来讲述爱，好，爱的真谛有一个特色，他用正面跟反面去讲什么是爱。好，那刚刚我们只是也有提到爱当中会有包容，然后爱当中会有忍耐，好，那爱当中让我们去学习看别人的需要，好，但是一般我们所学到的都是用很正面的态度去看待爱，但是圣经里面在讲到爱的时候却用反面的，他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他用很多反面的。那我们在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的时候，除了用正面也可以用反面，那反面是用来做什么？反面是让我们去知道它的范围，知道它的范围。我们现今也是很强调爱的世界，在学校里面，在政治人物的言谈当中都会去强调这个东西。但是什么是爱呢？当你有权势讲出来的就是爱吗？当你对别人承诺我会爱你就是爱吗？不一定。所以在圣经里面他用反面的部分去讲到什么不是，当你这么样做的时候就不是爱了，当你去伤害别人的时候就不是爱了，当你是怎么样就不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那我们在上午的课程当中多数就是以这个主题来做分享。那在上午的课程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有关诗颂崇拜。我们会透过明天早上有两堂课的时间来心被恩感歌颂神。诗歌是一个很美妙的礼物，那从诗颂老师，诗颂老师这几天会跟我们分享许多，那从他对大家的一些感受我目前从他对大家的感受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在诗颂当中是很投入，而且会自动分合，那分离得很漂亮，那这个是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人在诗颂的经验当中是痛苦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很不一样的，每个人很不一样，像我曾经就有一个跟我年龄上下届的，那他很喜欢唱诗，但是他是五音不全，所以他永远是跟别人分离，但是分离的不是很漂亮，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好，那所以其实这个灯每个人真的都会有差异。那有的人是很不喜欢唱诗，那 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又很常唱诗，所以很期待的是我们这一次能够透过诗颂的崇拜的学习，让我们去了解诗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它负责了什么样的角色，那它可以带给我们在救赎当中什么样子的帮助。诗歌当然高兴的时候就唱诗嘛，就唱歌啊，唱得很大声，但是当我们忧伤，当我们心里面缺乏力量，当我们遇到一些考验，遇到一些挣扎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勾起了某些我们曾经在理性上面所知道的道理呢？那我们下午的课程都是比较贴近我们生活啊，所以在今天下午就有爱是最美的风景，那明天的下午会请赖长老来分享一生带领他的救主啊，就是他所遇到的一些神的作为，一些见证，他所体会到的哈。赖长老是一个资深的前辈哈，所以一生当中见过很多神的作为。好，我们在这几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要更体认神，体验神，不要只有在理智上面说啊，我相信，我们要能够由衷的真的这么样认同，那很直接的去看到神的作为。那星期二的下午是安排切实的相爱，真实的爱是切实的相爱，那必须从怜悯发出，才会有很多包容忍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跟婚姻有关系。那最后下午的课程有一堂是从今生抢回来的永生，我们会请一个救难队的人员来分享一些生命的经验，那也从他自己本身所经历过的一些生命见证来跟大家彼此分享希望我们能够从他的一些经验里面去看到原来生命是如此的可贵，而且在我们身上还有永生这是更加的宝贵的。那晚上的部分今天是开会室，明天有安排一堂科学还是神话，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学习基本上是一个基本上是以科学来当作学习的方向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科学的认知当中，其实有一些是从无神论的观点出发，科学其实不代表无神论，像我们的执事就是自然科的老师理化老师那一个信神的人能够从大自然当中观察到很多的事物，也能够探讨到最开始的起源能够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活着，但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他也可以研究科学，但是有很多的误解因为没有神，所以带着很多的绝望去看待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明天的晚上会来思考这个科学的一些事情，那他会从其中一个面向来谈。那我们晚上还有两堂很特别的，就是见证会见证会是各位去见证你跟神之间相遇的一些时机还有你怎么样看到神的，或者是你的家人那怎么样看到神的。星期三的晚上是有安排一堂为何而读为何而活因为我们都在读书那想由执事高执事来分享他 在读书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想的，因为他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他已经毕业了，也已经从职场上面毕业了，那从这样子去回顾，我想会更加的客观完整，那用这样子跟大家分享。那最后一天的上午我们有安排圣餐礼，所以在下午辅导长也有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准备好衣服能够来赴盛宴呢？这个是一种准备的心，这个是一种准备的态度。当我们来参加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就很像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参加的时候，他也已经准备好他的服装，准备好他的心，他来的这几天如果有机会他会上台来做服事，那有机会他会做见证，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他的衣服了，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好，那另外一堂是圣经与信仰座谈会，这个就是我们圣经疑难解答，所以以及信仰的解答。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生活或者是信仰的疑难，我们可以投在我们的疑难解答箱，我们会请我们的辅导员来帮忙处理这个疑难解答箱，然后我们会放在后面的椅子那边让大家来投，这一两天就会来完成。以上就是我们课程大概的介绍。那如果有其他需要补充的随时会做补充。好，那另外的话，那个上午的团契时间会由我们这一次的雅各书来做分享。那晚上的小组时间，我们每一晚都有特别的主题，贴近我们的生活的主题来彼此团契生活。所以在这一次的学生年会当中，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重点，就是学习团契的生活，因为我们在这个救赎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在走一条往天国的道路。以上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课程的介绍。
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诗127首。Thank you.
祷告。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那就像最后所唱的这首诗歌《切实相爱》，希望我们在这几天能够真实的在生活当中切实相爱。雅各书里面讲到一点啊，说只是你们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因为如果不行道，其实听到对你的帮助就没有用啊。那当我们只是听到，那我们没有办法是真实的爱啊。真实的爱当中有很多是需要你行当中，你会去发现，原来我行不出来，我不行啊。啊，不行怎么办？不行的时候祷告，不行的时候祷告，啊，我们已经快怒气已经快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祷告，啊，我们很难过的时候，哎，被别人不经意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啊，那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在这几天一起彼此相爱，一起祷告。